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大家好，今天又来跟大家讲书了。今天这本书是乐活大叔施生辉写的《只买四只股年赚 18%》。其实施生辉老师他本身在 Podcast 节目上面啊，在电视节目上面，在 YouTube 节目上面，其实都蛮常见到的。不论是频道上面的访问啊，或是他本身的著作，其实我自己都多多少少有在看。那我喜欢他许多的内容，还有他个人在书中叙述的一些生活的态度，而且这个内容我觉得比较适合小资的新手朋友啦，甚至是那种快要退休甚至已经退休的听众朋友，其实也都蛮适合使用他的投资方法的，我个人非常的认同。所以我就把他最新的一些著作拿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选的这本书则是只买四只股年赚 18%。 那意思是不是说看完这本书就可以赚 18% 了呢？那自己在书中里面也有写啦，他可能就是讲说啊，这就是卖书嘛，需要一个抬头，需要一个看起来很响亮的名字。他自己书中也觉得说不是没有机会啊，只是说赚 18% 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啦。那所以我们这个书名这个部分我们先拿掉，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作者施生辉乐活大叔开始聊起。那我自己看了他这么多书，也看了他许多 YouTube 频道的采访，甚至也有买了他的课程。那我这些听过去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清楚自己定位的人。他主要就是教大家买指数型基金，也就是买台股的0050跟0056这两只 ETF。那在网络上一定会有人讨论嘛，就是啊，为什么只买0050，这会不会太逊了一点？就是我们心中理想的投资者应该就是那种非常有智慧啊，随时张口就来就可以讲出这支公司是表现的如何啊，未来有什么潜力啊，主要在做什么事情啊，还有什么题材啊等等，就是好像每一只股票他都懂一点点这样子，每个月报酬率都10几%起跳这样子，就非常厉害的投资人。这是对于投资人的一些我们讲说幻想吧，实际上这种人在我的视野里面有见过几个，但是这些人通常不怎么长久就消失掉了。倒是这个乐活大叔施生辉呢，从很多年前出书的时候就是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就是来推荐大家如何买0050 0056这两只指数型基金。我就觉得好，非常的好，你看那么久了也就这么几招，我觉得真的所谓的高手呢其实就是只会这么几招。而我自己呢，就是一开始其实并不是投资 ETF， 一开始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想要打败大盘，所以呢就会去研究个股。那研究个股呢，当然有赚钱也有赔钱啦，这个我就很坦白的讲这样子。当然赚钱是大多数的，因为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我觉得算是蛮用功的啦，但到后面就是可能投资第五年第六年开始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他们的想法是说我要去钻研更多的知识，研究更多的技术，然后让自己的投资报酬率更高，这是一种人的想法。但就我的经验，我个人觉得在投资的领域里，并不是你越用功其实你的报酬率就会越好的，就是你的努力跟你的报酬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它并不是工作这样子。虽然工作也不一定是成正比啦，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工作考试上课就是你只要越用功越努力，基本上报酬率就会越好的，但投资并不是这样。那我觉得呢，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啊，然后参加股友会啊，然后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报酬率也就大概比大盘好这么一点点，不能说大赚，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就投资大盘就好了？所以就回头来看这个 ETF。 方法也有很多种啦，其实我自己也看过坊间不少谈 ETF 买0050甚至买美股 ETF 的投资的书。不过我这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再研究新的投资标的，所以呢我要很用功，我反过来是想说我能不能用一种比较更简单更直觉然后更安心的方式去投资，然后达到就是还可以的投资报酬率这样子而已。那我最后就是看到了施生辉这个乐活大叔他里面写的内容呢，贫富指数基本上呢这本书一天内就可以把它看完，并没有花很多时间， 而且就是里面的内容我觉得都蛮实在的，甚至有一些违反直觉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透过他的解释之后发现说诶，其实还蛮有道理的，所以就是说他的内容很对我的痛，那我等一下来一一做一个分享。那施生辉老师啊，虽然我没有见过面啦，不过我就是喜欢看他的东西，所以我叫他是老师这样子。那他是1960年出生的台北人，台大商学院毕业，非常高的学历，不过这也是很久以前的学历了啦。那他主要的职涯是15年的证券承销的经验，然后在2003年这一年离开了职场，变成了一个专职的投资人。从2003年之后呢，他就没有固定的工作，他那个时候呢，就是首先他有房子在台北，有一个窝可以照顾自己的太太还有小孩子，让这个家最起码有一个窝。后来投资过程中也是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还有很多心态上的转变。在2008年的时候呢，大彻大悟，把手上不管是赚钱的还赔钱的股票全部都卖光光，然后就之后就只买0050和0056这几只 ETF， 之后就开始有许多的心得。在2012年的时候呢，开始出书，就是讲如何买0050和0056这些投资的标的，然后有新的读者不断的进来，觉得他的内容非常实在，所以呢就其实也变成了一个畅销的作家，总共做到现在总共有8本书，另外也写了旅游啊、心理励志还有电影相关的著作，就本身是一个非常斜杠的大叔啊。那在开始之前呢，乐活大叔施生辉他也有讲说什么样的人适合投资，不过这一点呢就可能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就每个人自己评估看看。首先第一个，他就是认为说年轻人如果存款低于50万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不太建议做什么投资了，就是好好工作，傻傻存钱，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支出啊，每个月想办法可以存个7000块左右。当然这个事情就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像是说里面也是讲说哦，就是不要给孝亲费，就是对于一般台湾的家庭来说啦，父母基本上都比小孩子有钱，那钱呢要放在有投资有成长性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跟父母协调看看能不能让小孩这边能够多留一点钱，有更多的使用弹性这样子。不过就算是这样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其实大部分的小资族啦其实都没办法就是赚很多钱。外面常常讲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鸡蛋的，所以呢就是对于不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小资朋友来说呢，其实资产配置不用太多，就三样就好了。第一个呢就是要买保险，这个保险呢不包含任何的储蓄型啊、还本型或投资型的保险，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有地方可以住。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最熟悉的投资工具，最熟悉风险也低，那不熟悉就不要碰了，就千万不要说为了分散风险而分散风险。如果听了许多专家的话，然后去投资了很多不熟悉的投资工具呢，那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风险。那以施生辉来说呢，他最熟悉的投资标的就是0050还有0056。如果说一般的人呢，就是他也很熟悉房地产，那也只投资房地产，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至于房子怎么买呢，施生辉老师这边就是讲说，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90% 的人大概这辈子只买得起一间房子。不要听外面他们都讲说平均什么5-6年会换一栋房子啊，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条件啊。所以说其实买房子呢并不是用来投资的，买房子呢重点就是自己喜欢然后买得起最重要。施生辉老师在后面的章节也有特别讲到，就是有关于支出这件事情，就是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啦。第一题是有需要买车吗？在大台北工作的话呢，毕竟公车、捷运、 U-Bike 都很方便，真的没有必要买车。买车呢就大概等于是大台北地区买房的头期款的一半了，会让买房的梦想一开始就离得很远，所以呢千万不要为了犒赏自己就买了一台车。毕竟买了车之后呢，3天5天要加一次油，每个月有停车费要付，还每年还有燃料税、牌照税、定期保养，还有不定期的擦撞，还有罚金要去承担。买一台车真的是一个钱坑，就算说不是天龙国的子民，大众运输工具呢没有很方便，也可以买机车代步就好。不买车其实很多人就可以直接付清买房的头期款了。第二题是说，有必要网络吃到饱吗？非要用网络打发时间不可吗？施生辉老师说他自己一个月手机的流量只有用 1.5G， 也没有损及他的生活品质。第三个就是有需要买到苹果手机吗？ 有需要让别人知道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一定会用到好手机吗？第四个是说，有需要去吃那些报章媒体报道的美食吗？这些美食动辄一餐都要300-500左右，排队可能也要一两个小时，它的美味程度真的有比一般100块的高出3-4倍吗？如果一个月跟朋友聚餐一两次其实还好，把它当成娱乐性的消费，但如果把它当成定期消费的话呢，这样就只好少看一两部电影来弥补自己了。第五个就是，有必要常常跟同事一起团购吗？其实团购的东西常常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啊，所以很多东西虽然便宜，但其实都是不需要的，特别是那些零食。第六个是说，有必要抽烟吗？大家都知道抽烟对身体绝非好事，那烟又很贵，对自己又没有好事，透过抽烟来纾解压力，要知道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在抽烟上面，生活压力一定会更大。第七题是，有需要每天喝咖啡吗？有些人每天都会去 7-11 买一杯咖啡，认为说小七的咖啡已经比星巴克便宜了，每天不喝星巴克一个月可以省个3-4千块，但如果每天都不喝咖啡的话，还可以至少再省1000块哦。第八个就是，有必要在便利商店买日用品吗？当然便利商店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利啦，但价格其实真的不怎么亲民，同样的价钱在大卖场可以买个3-4倍的量，那些积点卡也常常就是多做一些无谓的消费。同样的道理呢，就是什么第二件叉叉折啊，然后买第二件可以抽奖啊，其实也都是一些促销的手段，除非有必要，否则大多不会买到第二件，因为第二件一定是多余的，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最重要。第九题，有必要一次加值很多钱吗？就其实现代人吼，就是觉得带零钱啊找零啊非常的麻烦，一次多加值一点确实会让大家比较方便，但是千万不要一次加值太多钱，不然的话不小心弄丢的话损失就有点大了。第十题就是，有必要天天在外面约会吗？在热恋中的情侣呢，约会当然是生活中的大事啊，但是只要在外面约会呢，吃喝玩乐都会比较花钱。那施生辉老师这边就是建议说，可以邀请子女的另外一半来到家里看电视啊，聊天吃饭，这样子更可以了解他们交往的对象，二来也可以让他们不要在外面花太多钱，除非是特殊的日子，否则就回家约会，这样子两人的花费常常不到一个人花费的2倍，两个人一起存钱也一定比较快。那以上呢，这些内容呢，就是施生辉老师对于支出的一些见解，当然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啦。像我有些朋友自己是跑业务的，他们会在外面需要用到车子，对他们来说买车是加快现金流流动的工具，确实可能是有必要的。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就给各位自己衡量看看，最主要的就是想办法减少自己的支出，让自己能够多存下一些钱，让自己有多一点的积蓄，这样子才可以做投资，这是一些前提的假设条件。那假设说真的开始有闲钱了，然后可以开始做投资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我们先看看施生辉老师他自己心境上的一些变化。那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或者该说投资新手来说，最特别的经历应该是2008年那段金融风暴那段时间。投资生涯有经历过那一段的人，想必会有许多特别的体会。那施生辉老师在那段时间又体会到了什么呢？我们回头看一下他书里怎么写的，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吧，他把所有的股票就是全部卖光光，换成了0050。那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让心里很平静，生活品质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其实不管是投资什么标的，不论是储蓄险啊、黄金啊、基金啊、股票啊、 ETF 啊，不论是投资任何一种标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心安。你心如果可以安的话呢，其实你投资标的就抱得住，那不要一直想着进进出出，这样子这个标的为社会所带来的价值才会带动它的价格，而这个资产就会随着价格的增长而不断的增值，这样子才能够稳定的赚到投资报酬率。所以施生辉老师他所提倡的投资的方式呢，最重要的几个核心，我相信第一个是安心，第二个是简单。那安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睡得着觉。真的我看过太多的人就是投资真的是他明明就买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有在投资5-6年以上经验的人来说，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标的，但是对新手来说，那个标的就不确定性太多，让自己很不心安。那当然这个情绪的磨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啦，这个没有办法去勉强， 但是其实如果能够清楚今天投资标的的本质的话，其实通常会安心蛮多的。那所谓安心就是能睡得着觉。就我自己，我其实不止一次就是碰到有一些朋友，他跟我说啊，自己投资了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睡不着觉。甚至也有一些就是我明明在外面跟人家喝茶聊天，然后对方可能就很心慌的打电话过来问说该怎么办等等的。那如果说他自己投资了不应该投资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自己活该。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觉得真的睡不着觉，那就卖掉，让自己先睡得着觉是比较重要一点。那如果说今天买的是0050或0056的话，其实我通常的方式就是劝他说啊，先不要慌张，再放着，然后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0050和0056基本上就是买台湾的国运，那我觉得台湾人生活这么认真，基本上我蛮相信台湾的啦。所以说就算是碰到了疫情这么严重的事情，反正最后都有爬回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长期持有0050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亏到什么钱吧。那什么是简单呢？那我个人认知就是说，施生辉老师这边讲就是要认命，一年赚个 5% 就好了。其实这么讲蛮反直觉的，就是我们在外面听很多投资理财的课程，就会跟大家讲说哦，我们投资报酬率目标 20% 什么的，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有点不切实际的目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往往就会需要用到许多很复杂的操作方式还有研究手段，最后非常用功，花了很多时间，结果投资报酬率还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标的话，其实就会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原本希望投资是无需烦恼，到后面就反而变成了无限烦恼。那如果一开始先把投资报酬率的目标定低一点，就是说哦，我们认命了，一年我们只要稳稳的能够赚个 5% 就好了，那其实整很多事情就相对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就是施生辉老师他这一套方式呢，我个人认为不但能够稳稳的赚的 5%， 甚至能够超过 5% 的报酬率。其他我们都不要讲，我们就直接讲2019年，也就是疫情爆发的这一年。就是一开始一月的时候，就是疫情虽然有但是还没有爆发之前那段时间，1月1号这样子算好了，然后一路就是等，就是经过疫情爆发一波大跌，然后又涨上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路放着，我们直接放到12月31号这样子。那中间这样子涨多少呢？大盘指数这边书上是写说，从9727点，也就是1月1号疫情还没爆发之前，然后一路就是跌了之后又开始涨，变成11997点，涨了 23.3%， 所以大盘的平均报酬率就 23.3% 了。如果是买0050的话会是怎么样呢？它是从 75.5 块涨到了 96.95 块，加上贴息的 3% 呢，就是变成 99.95 块，涨了 32% 多。意思是说就是买0050，然后整个疫情这样子爆过去，就将近报酬率就30几%了。那投资报酬率低于30几%的人，是不是该重新检讨，直接来买0050，这样子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觉得这个交给投资朋友们自己思考看看好了。那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些心法啦，我们先讲的这个是投资，它不是讲投资 ETF， 这个是讲更前面的，就是讲如何投资这件事情。就是投资要追求的第一个，我们讲安心，而不是追求报酬率这件事情。在外面呢，很多的投资老师都会跟你讲说哦，要追求报酬率的最大化。但今天如果是买 ETF 的话呢，它的最主要目标是追踪大盘。虽然现在有推出很多奇奇怪怪的 ETF， 可能是什么延伸型的啊，或者是一些有特别题材的 ETF 啊等等，其实这些呢就是短期内或许可以赢大盘，但并不代表说长期可以赢。简单的说，就是现在 ETF 它虽然是指数型基金，也就是它是属于基金的一种，但许多公司呢就把 ETF 这个投资标的呢把它弄得很复杂，把它当成传统基金在炒。那这些特别的 ETF 呢，它其实就跟传统的基金或者是一些个股一样，它的好坏一般人应该没有办法知道啦，就是它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嘛，就是一般人并没有这么多的能力。那不如就买个追踪大盘的 ETF， 这样子日子或许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开心一点。人生该看长不看短啊，那如果投资理财上面只看短不看长的话呢，追求短期的投资报酬率最后会变得是说 让自己可能到后面反而笑不出来了。在外面呢，会听到许多人会问这些专家，问说诶，大盘未来会继续涨吗？还是会下跌？那未来这只股票的走势会怎么样啊？那现在还可以进场吗？就是在外面有很多人都会问这些问题啦。那施生辉老师这边他给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答案，就是四个字，我不知道。对，如果大家会问我这种试图预测未来的问题呢，我基本上我的回答也会是这四个字，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毕竟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那讲到这边，施生辉老师顺便来聊聊如何投资 ETF， 就是0050 0056是 ETF 的一种，所以它只是一个子集合而已。那今天老师讲的是如何投资 ETF， 就是它是比较上面这一层的。那 ETF 很多种嘛，第一个就是延伸型的 ETF， 像什么正一啊、反一啊、 VIX 啊之类的，这些 ETF 呢可以买，但是不能长期持有，就是它本身是有一些期货操作的一些手段，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不断的付出手续费的，它的操作成本其实蛮高的，它会不断的侵蚀掉它的净值，非常不适合长期持有。那再来就是最好呢是买一些熟悉的股市或是商品的 ETF 为优先，就是不要投资自己不懂的东西，要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真的比较懂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千万不要认为说 ETF 会狂涨，因为毕竟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追踪某一个指数的，那这个指数涨呢它就会涨，这个指数跌呢它也会跟着跌，所以说不要把它当成说哦未来会涨 10% 的标股，至少在0050 0056上面比较不太可能看得到啦。还有一些比较成交量比较小的 ETF 呢，就是尽量不要买，这些成交量太小的买下去结果发现说出完急着要用钱的时候呢变得是卖不掉，那其实会造成后续的现金流的麻烦，所以呢不要买这种成交量不大的 ETF。 接着是说没有股息的 ETF 呢建议不要购买，投资其实都要有套牢的打算啊。那如果没有配息的话呢，其实会让套牢这件事情变得很不心安，所以最好还是买那种有配息的 ETF， 自己会比较心安，也比较简单一点点。以上几个心法呢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就认真的聊这本书，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嘛，只买四只股年赚 18%。 那到底这四只股分别是什么呢？那第一个是0050 0056， 后面则是元大台湾50正二，还有元大台湾50反一。那我个人认为三跟四这两只呢，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完全不讨论，就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书没有关系，我们主要还是聊0050和0056这两只。那0050和0056呢，这两只就是每年都有配息，那配息的比例呢就是0056比较高一点，基本上都有 4% 以上。那0050是有配息，不过它的配息比较少一点，大概 2% 左右，基本上就是拿来抵掉通货膨胀。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呢，是因为说他们追踪不一样的个股，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支基金里面呢他们的成分股是不一样的，在外面可能会讲说股性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介绍0050这一支 ETF 是什么东西，它的全名是元大台湾卓越50基金，就是把全台湾目前市值最高的前50档个股呢组成一档基金，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还有持股的比重呢，可以让它做到基本上跟大盘的走势完全吻合。很多人不愿意投资0050，是认为说诶，那个台积电占比太高了，以目前来看至少已经超过40%了。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诶，因为台积电表现好，所以它在台湾的市值占得越来越大。那如果说今天我买的这支 ETF 呢没有台积电，也就表示说台积电的涨幅也都赚不到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损失。如果今天台积电下跌了，那当然0050也会因为有台积电的成分股，所以也会跟着往下跌，但相对的也有另外那一半，也有将近 50% 左右去 cover 台积电个股下跌所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些其实就是事后诸葛讲很简单，但是事前能够有这些感悟其实蛮困难的。很多人瞧不起0050是因为说它顶多报酬率跟大盘一样，但实际上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的报酬率跟大盘一样。而之所以没有专业的投资人在推荐这支基金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说这跟一般基金经理人他们的利益是冲突的。就像说诶， 我今天齁收你管理费手续费，我会推荐好的基金给你。结果我最后推荐的基金居然是0050这一支大家都买得到的基金，这样子不被干死才怪。那回到它基金的本质，就是它主要就是追踪大盘嘛，而大盘呢平均一年都有三四波的涨幅，就是有跌有涨嘛，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什么时候会跌。那施生辉老师这边有讲一个方式，就是说诶，他可以用波段操作，也就是赚这些涨幅的价差，这种方式呢可以让自己的投资报酬率变高一点点。那如果说诶，今天要是不小心真的透过这个操作方式最后还被套牢了，也没有关系，反正0050就是毕竟赌台湾的国运嘛，如果台湾前50名的公司都垮了，那新台币也都差不多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照着施生辉老师的操作方式结果居然还跌了之后该怎么办？我觉得施生辉老师这边讲得很好，他说就是要抱着一个大不了套牢的心理准备。这五个字呢它不适用于投资个股上面，但是它非常适合用在投资0050 0056这种指数型基金上面。毕竟0050 0056都有稳定的配息，那波段操作呢就是运气好，有赚到就算赚到，没赚到也不要难过，反正呢总会涨回去的。当然这是不考虑我们讲说极端政治风险，也就是说不小心两岸开战了之类的这种风险。但是如果大家会有担心两岸会不会开战这种问题的话呢，个人认为可能就完全不适合投资股票了，甚至不应该做任何的投资，买一些黄金然后囤在家里面待着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啦。那我们回来讲0050该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就是他如何做波段。施生辉老师这边讲的方法呢其实也是很久之前就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日 K 小于20的时候呢买0050，日 K 大于80的时候呢卖0050。那这个 K 又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 KD 指标中的其中一个指标，它是一种移动平均线的一个延伸性的指标。我自己研究过公式啊，那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是算是九日移动平均线，就是把最近九天的一个价格呢算出一个平均数字，然后再跟前面几个价格呢就是不断的凑在一起，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技术指标。那书中就有提到说啊因为一年大概平均会有三四波的涨跌嘛，所以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些涨跌呢然后赚起价差。那指标就是像前面讲的直接开雅虎期摩的 KD 值，然后看看说这边日 K 是多少作为买进的依据。然后报酬率呢就是不能保证报酬率啦，但我个人觉得稳稳的 5% 应该是没有问题嘛，反正就算是跌了就长期持有。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有别的想法了啊，就是说诶看日 K 准吗？要不要看周 K 会不会更安全？就是周 K 的话就是等于是把那个移动平均线的时间再往后拉更长，就是时间的影响范围会更大一点，但是要能够碰到周 K 小于20的机会其实相对比日 K 小于20机会还要小很多啦。那变成是说啊，这样子可能会很久都没有办法进场。那其实呢待在市场参与市场其实比说进出这个市场的时机更加重要，所以其实就是买了然后放着也没关系，不卖掉也是一个选择。我们在外面常常看到不论是投资0050或者是其他 ETF 甚至是投资个股，都会有说啊，当时那只股票要是能够晚一点卖掉就可以赚更多了。其实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当时会卖掉最主要是因为贪图一时的爽快，结果呢最后反而换来了多年的烦恼。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倒不如就是说哦，我依照一个进出的指标其实也会比较简单，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至于那些什么悔恨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我觉得累积在自己身上应该不是好现象啦，就是还是让自己能够轻松过好每一天会比较快乐一点。那至于为什么会定20的，为什么会定80呢？啊，其实可能也没啥道理，就是反正自己施生辉老师里面自己写的感觉好像也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经验法则吧。那后面也有说哦，如果今天大盘就是跌到季线以下，而且短期内看起来没有办法回到季线之上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当成就是空头市场的走势确定了。这个时候呢投资的策略就要把它改成日 K 小于10的时候买入，日 K 大于70的时候卖出。当然啦我觉得嘛就是这些策略啦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毕竟很难用一个客观标准去定义什么是空头市场。刚开始的朋友可以先试着照这个方法买个一两张， 然后确定自己这样子做会心安，而且比较适合自己，然后再持续做下去，这样子我认为心态上会比较健康一点。毕竟一年总是有几次机会的嘛。那接下来就会有延伸出的问题，就是到底要分批进场还是 all in 这样子。那当然啦，就是这个节目应该会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是说啊，千万不要 all in。 那毕竟呢，就是照前面书上讲的，一年都有三四波的涨幅，所以呢我们就当一年有三次的涨跌好了。所以说呢，就是可用资金是固定的一个数字嘛，大家自己心中可能有自己的数字，那每一波最好呢最多只买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那最多也不要超过二分之一，这样子的分配感觉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真的连前面讲那些什么哦，什么日 K 啊，小于20大于80哦，这样子看那些数字还是太麻烦的话呢，现在券商基本上都有提供就是定期定额的扣款，然后可以小量的买入0050这样子的方式。这个时候也不要管什么日 K 了，这样子，因为毕竟每天扣款的日期那个日 K 是多少根本没有办法规划的，所以就不要管。它基本上呢买一个价格会是某一个时间区间内的平均值，那不可能是最高点也不可能是最低点，所以呢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毕竟买在平均值嘛，那就是长期持有啊，随着市场然后让这个净值持续增加，基本上报酬率都不会太差啦。我们讲说目标是稳稳的 5% 嘛，不管短期内的那些波动的话，长期基本上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啊。顺便再次强调齁，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不单是这一集，就是这整个节目讲到长期就是一年以上，讲到短期就是一年以下。至于0056又该怎么买呢？0056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全名是呢元大台湾高股息基金。它这个基金呢是台湾50指数以及台湾中型100指数总共150只成分股呢作为采样，然后呢想办法去推测说未来一年的现金殖利率，最高的30只股票作为成分股，然后用现金股利殖利率来进行加权，一年配息一次，不定期调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买了这只股票之后呢，它每年都会配息嘛，它的净值呢虽然会有变化，但其实变化相对于0050就小非常的多，毕竟0050是跟着市值在动，那0056呢它基本上就是跟它的现金股利有一个相对的关系，不会差太多。那施生辉老师这边对于0056的投资方法来说呢，就是0056比较适合就是退休族啊，或者是对于现金流有比较稳定要求的一些投资人，买了之后呢就忘了它就好了，就不用管它了，反正它就会配息给你，真的好简单啊。当然就会有人讲说啊，那个现在都已经34块啦，以前25啊28啊，我要等到那个时候再买。但说实在会不会跌到28呢？不知道。会不会跌回去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是0056呢买的时候呢，就也真的不要太计较那些它的股价到底差了多少钱，看到跌到了30块诶，是不是可以买呢？或许可以等，那不想等那直接买也都可以。反正呢就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之后就不要卖了，然后就一直放着。施生辉老师这边也有写说不敢讲说0050不会跌到50以下，0056不会跌到20以下，这句话不能这样子讲，但是呢可能要等非常非常多年。如果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的话呢，就不要懊悔当时没有买下去，而是要活在当下。他在书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去某一个社区老人大学里面讲课，那个标题呢是说哦，轻松理财开心花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奶奶跑过来跟他说，他决定把他先生去世后留给他将近100多档的股票呢全部都给卖掉，不论是赚的还是赔的，然后把这些回收的钱呢全部换成0056。对他来说呢，就是能够领个稳定的现金股利已经很开心了，而且能够帮他省去一个超级大麻烦。毕竟他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哪有这么多精力去管那么多只股票，所以呢他就决定放弃治疗。诶，不是啦，不能这样讲，应该说就是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然后去买个0056，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然后把自己的退休的时间还有精力呢拿去完成一些少年时期没有完成的梦想，不要把自己的精力还有时间浪费在投资股票上面。施生辉最后在结语的时候这边写说，年轻人好好工作，傻傻存钱， 30岁以下的人呢，根本不应该涉足股票，因为他们的资金状况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就是钱不够的意思。那些讲说什么完全证啊、期货啊、选择权这些以小博大的金融工具呢，都是希望给早点完成财富自由梦想的人在玩的。年轻人呢，看书呢嫌太慢，然后参加很多投资讲座嘛，然后就看到很多成功人士，这边是括弧的成功人士，看到他们这些人就会想说，诶，别人能，为什么我不能？一心一意的想要靠买卖股票致富，结果不认真工作，到后面呢反而越来越不顺利。也有另外一些讲座呢，就是叫大家年轻人要做适当的资产配置，股票啊、债券啊、黄金、外汇、房地产、保险什么的。但说实在啦，年轻人哪有那么多钱可以做这么多的配置？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只有一个鸡蛋的话，就只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对不对？所以施生辉老师这边对于年轻人的建议永远就八个字，好好工作，傻傻存钱。嗯，我也到后面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工作呢是正餐，投资呢只是副餐，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工作赚的是薪水、稳定性还有达成性高，可以赖以为生，那投资赚到的都是奖金，不要对这些奖金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让自己做到那种心中没有股价，然后认真工作，表现良好呢，自然就会有机会加薪升迁，甚至被挖角。施生辉老师这边还引用了香港首富李嘉诚说的话，人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需要苦一阵子。很多人为了逃避苦一阵子，却苦了一辈子。现代人因为医学发达，所以很有机会活超过100岁。那希望大家不要为了追求小确幸而放弃了大梦想，让自己能够像我们这位乐活大叔一样，能够快乐的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如果大家认同这本书里面讲的很多内容的话呢，相信施生辉老师的书呢对大家是蛮有帮助的，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买一本来看看。最后呢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对于不太会投资的新手，不论年纪大小，先考量到自己有多少钱，简单的做一些资产配置，基本上就已经足够了，像是买保险、买房地产，还有买自己熟悉的投资工具。那投资最重要的呢就是安心，而且要很简单。那买 ETF 呢，对于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来说是最适合的投资工具。那施生辉老师这边介绍了0050和0056这两支，那0050呢可以在符合某些技术指标的情况下呢买进还有卖出，甚至直接设个定期定额持续参与这个市场。0056投资方法更简单，就是买了之后就忘记它，就一直放着就可以了。投资路上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换来了更多年的烦恼，要让自己活得开开心心，这才是当时之所以要投资的目的。那达叔在这边就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